好，啊，这个是我们上次有看到这个大卫逃难的过程啊，然后呢，我们第一阶段呢是大卫呢先知道亚西多佛也在叛党的行列当中，所以第一阶段我们读的四篇啊，55篇、109篇、22篇跟69篇，这可能是大卫听到这些叛党的这种。里面的行列啊，有哪些人？之后他特别是对于亚西多佛啊，这个他最知心的一个人，居然背叛他，感到非常的这个震惊啊。所以他写了这几篇。那第二阶段，这里有3篇啊，里面都讲到说啊哈啊哈啊。那这个我在想说，会不会是指的这个示每啊？示每在那咒骂大卫，所以他是就是大卫在诗篇里面提到这个啊哈啊哈呢，可能是指的他啊，当然也有可能是指的别人了啊，但是最明显的啊，至少示每一定在其中啊。那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呢，就有他是噼噼啪啪的在犹大的旷野当中啊，在那边逃难啊，那时候他写了几篇的诗篇，这个是这里有5篇啊，我们今天会看啊，那。在下一个阶段呢，他又写了3篇，这3篇都是讲到神怎样惩罚啊，这个管教他啊。那最后呢，到了马哈念又写了一些啊，这个是好，我们就把这个稍微他这当中写的这个诗篇啊，我们按着这个他的这个类别啊，我们稍微分类了一下啊。好，那我们已经上回读过了，之前有读过诗篇22篇啊，22篇里面有引用一段话啊，讲到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在我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啊，那诗篇啊，诗篇71篇呢，第6节，他也讲到说，我从出母胎啊，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哎，诗篇22篇跟71篇呢，有很多地方类似哈。好，那诗篇22篇也提到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啊。71篇呢也提到说，哎，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啊。好，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诗篇22篇跟71篇呢，应该是都是同一个时间写的。诗篇71篇虽然没有说是大卫写的，但是从它里面的内容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大卫写的啊。好，那从71篇，我们就可以再看到70篇啊。70篇跟71篇又有一个地方类似啊。那不仅如此啊，还有呢，71篇又说了，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啊，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啊。70篇也有类似的话啊。好，那70篇呢，另外还有一段话，他说啊，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哈，因羞愧。退后啊，好，好了，现在从这个表你可以看得出来了哈，这个22篇跟71篇啊是类似啊，71篇跟70篇又类似，所以呢按照数学的这个原则呢，你就知道逻辑啊，就是22篇跟70篇呢应该是同一个时候写的啊，好，那70篇这个是啊哈啊哈，我们说可能是指的示每啊，好，那我们再看到。圣经里面啊，大卫的诗篇里面啊，有提到有一些人对他说啊哈啊哈的哈，有几篇啊，有3篇啊，另外有一篇就是40篇。40篇其实是很简单，就是他把70篇的这一整段放在40篇的最后面，所以70篇其实是40篇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40篇也有包括这一段说啊，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提到示每。那另外还有一篇。就是等一下我先看啊，诗篇35篇，35篇呢，它也有2段话跟诗篇70篇、40篇一样啊，就是35篇第4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啊，然后25节说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遂我们的心愿了啊，OK，然后这个也是指着示每。
请问一下，71篇是摆在什么地方？
71篇，因为它的 title 没有写说是大卫的诗，所以呢，我们没有把它列在我们的这个 list 里面啊。但是呢，很明显的，应该跟诗篇啊 诗篇四十篇啊，诗篇二十二篇同一个时候啊，好，应该是特别诗歌二十二篇啊，应该是差不多时候写的。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现在这里有一组诗篇啊，有三首都是提到啊哈啊哈，所以我们把这三首放在一起看啊，四十篇、七十篇跟三十五篇。四十篇跟七十篇我们上个礼拜读过了，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三十五篇啊。三十五篇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啊。OK， 好，三十五篇啊，三十五篇虽然篇幅比较长啊，但是呢它的里面的内容跟结构其实比较单纯啊，就是讲到大卫跟神求救啊，跟神申冤，那讲到他那些仇敌是怎么样的仇敌，他对于这个仇敌有一些形容啊，讲到说这些仇敌呢是以恶报善啊，以恶报善，所以这个是大卫在逃避亚沙龙这个阶段里面，他所面对的那帮人就是这样的人啊，都是以恶报善的啊，所以背叛他啊，其中就是以亚西多佛为最典型的人物啊。第十四节说，好像他是我的朋友，他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啊，如同人为母亲哀痛啊。十三节讲到说，当这些人有病的时候呢，大卫怎么样为他们这样子进食祷告啊？但是后来呢，却被他们背叛。好，那所以呢，他就求神起来给他伸冤啊。好，那这所以这个这篇呢，其实大概是这样，他也没有这篇也没有很多的预，没有什么预言啊，就是说像之前我们读的那些诗篇啊。很多篇那个里面充满了这个对于耶稣受难的预言，这篇倒是没有。好，那比较单纯的是大卫一个申冤的一个祷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PowerPoint， 这个 PowerPoint 的里面你看到这个35篇跟其他的这一些诗篇有一些什么地方共通点。好，诗篇22篇啊， 22篇25节他说啊，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啊，那边有提到大会啊，然后四十篇也有提到大会啊，四十篇第九节说，我在大会中宣扬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啊。然后三十五篇也提到大会啊，这三篇都提到大会，我在大会中啊，三十五篇18节啊，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那你会想说可能大卫的诗篇里面常常提到大会吧，其实没有太多篇啊，主要就是这几篇啊，这几篇。那他在这边都提到大会啊，那这个可能是大卫，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做王了之后啊，做王了之后呢，他常常会在耶路撒冷会有这种大会啊，有这个大会。那所以那时候他在大会当中呢，常常会起来为神啊说话。那这个时候他逃难了，他就常常回想到说那个时候呢，在大会当中啊，他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那这时候他就跟神许愿了，他说啊，那神拯救他出来，他在大会当中啊，他要起来，把这个神的这个救恩啊，向众民要来说出来，他在众民当中呢，要来赞美神啊。好，这个是在大会啊，这个大会里面，他这个有提了好几次。那另外诗篇22篇呢，他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叫独一者啊，22篇20节说，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生命就原文是独一者，脱离犬类啊。35篇也有同样的类似的话，17节说，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生命原文就是独一者，脱离少壮狮子。这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只有这两篇里面提到独一者。那独一者原文就是讲的生命啊，为什么呢？因为独一者就是讲到他这个是无可取代的，那也或者说是讲的是说 the only one 哈，当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独一的爱子，就是你所爱的这个以撒要献上的时候，那个独一的爱子啊，那个独一就是这个同样这个字啊，这个字，所以呢，救我的独一者脱离少壮狮子啊。这个独一者可以把它翻成生命，因为是无可取代的啊。好 ，OK， 那这个三十五篇，我想我们大概就停在这里啊，因为它的结构、它的内容其实是比较单纯啊。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看哪一个呢？啊，好，你看看哈，看 PowerPoint 啊，好，这个20篇、22篇、40篇跟70篇里面呢，都有提到，求你快快帮助我，求你速速帮助我啊，求你速速帮助我。这个快快啊，速速，就在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啊。那这个字呢，都是在大卫晚期写的诗篇里面才出现。那另外有一篇也有这个字眼的，就是诗篇141篇啊。耶和华第一节啊，耶和华求你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啊。好，所以现在出现，跑出一个诗篇141篇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诗篇141篇啊，它有什么特点呢？他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吗？他第二节说啊，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啊。好，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叫做大卫，他祷告，他这个时候他特别形容他的祷告是怎么祷告呢？他是举手祈求，这个姿势啊。好，那然后我们现在说就看到了，甚至诗篇里面有好几篇呢，大卫都是讲到他举手祷告啊。那你说，这有什么特别啊？我们看一下，还有143篇啊，第六节，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啊。好，还有呢，诗篇63篇，我还活着的时候，第四节，我还活的时候呢，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啊。还有诗篇28篇第二节，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啊。这里有四篇大卫都提到他举手祷告，这是大卫的诗篇里面只有这四篇提到他举手祷告啊。那大卫举手祷告，大卫什么时候举手祷告啊？大卫在他逃避扫罗的这个阶段我们好像比较没有看到他用这样的字眼啊。我在猜想，可能是大卫那时候做了王以后，然后呢在耶路撒冷有大会，对不对？那他这个王呢，跟众人召集众人在神的面前过节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呢，王带着大家在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大卫那时候的祷告常常都是举手祷告，举手祷告。你看到那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也是举手祷告，所以当大卫他做王之后，他带着百姓在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常常举手祷告。所以当他这个时候他写这个诗篇里面呢，他就开始用这个字眼啊。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哈，63篇啊，63篇里面第一节他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啊，我的心切慕你。我们再看一下这诗篇里面是不是他的背景是什么地方啊？第63篇里面他讲到说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然后143篇呢，也类似，他第六节他说，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啊。好，所以这63篇跟143篇啊，有些情境很类似啊。那接下来啊，143篇又说第七节，他说，耶和华，求你速速应允我，我的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28篇呢，说第一节，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啊。143篇的第七节跟28篇的第一节，这两句话他的情境来说也是类似，对不对啊？一个是将死的人，一个好像像下坑的人啊。那一个叫神不要向他缄默，一个说叫神不要向他掩面啊。好，所以这几篇呢，你看到。好像那时候大卫是在一个比较枯干的一个光景啊。
下坑是什么意思？
下坑啊，下坑就下到这个
阴间
里面去了啊，阴间里面去。好，这四篇里面只有63篇啊，在他的诗的标题里面有讲到他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啊？诗篇63篇的背景是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啊。好，所以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是讲的犹大的旷野，所以143篇的背景呢应该也是犹大的旷野。然后呢从这个其他的地方来看啊，28篇跟141篇呢也有可能是啊。那犹大的旷野是在什么时候大卫 大卫是在逃避亚沙龙呢，还是逃避扫罗的时候在这个旷野呢？啊，63篇的第11节有提到说，王必因神欢喜啊，这个王是指的大卫自己。所以这个呢，肯定是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啊。28篇也是讲得很清楚，28篇在第8节说，耶和华又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啊。受膏者也是讲大卫自己啊。所以当大卫提到了他自己是受膏者是王的时候呢，那他这个苦难一定是在逃避亚沙龙时候的苦难啊。好，这个是下一页看到，这个是犹大的旷野啊，非常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这个也是啊，下一页这个是犹大的旷野，它就像是沙漠一样，但是不是沙啊，是多不算石头啊，这个也是啊，犹大的旷野。所以大卫那时候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时候呢，啊，就经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结果没有水啊，大家走得非常的疲乏啊，非常疲乏，最后这个也是啊。好，那这个时候他就写了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一组诗篇啊，我们先来看63篇啊，63篇。63篇啊，这篇就是很清楚的在标题上面说啊，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的这诗啊。63篇第1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英文啊，那个就会帮我们读一下。
Oh God, you are my God. Earnestly I seek you. My soul thirsts for you. My body longs for you in a dry and weary land where there is no water.
在这个又干又疲倦的疲乏的这个地方呢，没有水的地方，没有水的地方啊，没有水的地方。那他们照理说啊，他们这时候最渴求的是什么？他们 thirsty for what?
Water.
For water. 对，他们最渴求的应该就是水，对不对？但是大卫很奇怪，他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他说我不是渴想水啊，我是什么？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什么呢？切慕你啊！英文是一个是 my soul， 一个是 my body。我的灵魂切慕的是渴慕的是你。我的身体呢，所要的是什么？也不是水，乃是你的自己。哎，这个不是很奇怪吗？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啊！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大卫他曾经在圣所，就是那时候他把约柜放在耶路撒冷，所以他把它搭了一个帐篷在那个地方。大卫常常就坐在那个帐篷里面，在那边瞻仰神，瞻仰神，所以就是瞻仰神，就是坐在那个约柜的前面。
大卫所盖的这个帐幕是没有幔子的，他是直接就可以在约柜面前。
好，那 OK， 他在那边瞻仰啊，瞻仰神啊。那瞻仰，那约柜有什么值得讲一看再看呢？哦，他说他为了要见神的能力跟神的荣耀啊。那这个他那时候啊，我在想大卫为什么那么喜欢坐在这个约柜的前面啊？我相信他当他坐在约柜前面的时候，他不是只是看到，哎，这东西这个雕刻的很好哈，这个箱子做的怎么样，上面的基路伯，哇，这个金光闪闪，不是只是这样子。他乃是坐在这个约柜的前面的时候，他会感受到什么？神的同在。哦，当他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他就会经历到神的能力跟神的荣耀。所以他说我在那边要见你的能力跟荣耀啊，我在想到他其实重点还不是说看到哇这个神的这个约柜啊真的是发出光来，然后有烟云弥漫。当然了，当那个时候曾经他们那时候献那个叫会幕的时候，建殿的时候呢，神的荣耀神的能力这样彰显出来，那都各有一次，没有错。但是我相信当大卫坐在这个约柜前面的时候呢，他也经历到神的能力跟荣耀，但不是从外面，乃是在什么地方啊？在他的里面，在他里面，他经历到哇，神的同在啊，弥漫在那个地方，然后在 充满在他的里面，所以他经历到神的荣耀跟能力啊，在他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也许他都是坐在神的面前啊，他不一定眼睛张开，他也许眼睛闭着坐在那边，在那边亲近神，结果神在里面靠近他，所以他那时候就经历到，哦，原来是在神的面前这么的宝贵。因此呢，当他这个时候啊，他走在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啊，照理说我们最天然的就是我们就是要水了，你给我水喝，我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大卫他更渴慕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神的自己。因为这时候他离开了那个离开耶路撒冷了，离开圣所了，这时候他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比他的那个嘴巴更渴的，是比他的那个肉体的那种渴要更渴的，是他灵里面的一个渴。他渴望要摸着神，要摸着神。为什么呢？第三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什么叫做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两个不是都很好吗？生命跟慈爱，神的慈爱，生命这里讲的不是说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讲到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生命，肉体的生命。所以那个第四节说我还活的时候，这个活啊，这个字跟这个生命这两个字其实同一个字，就是我们这个肉身还在的时候，生活就我们现在这个生命，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我们肉身的生命是有些需要，我需要喝水，我需要喝水，所以我这个肉体呢才能够活下去。但是呢，大卫看到有一个东西比他这个肉身的这个需要更重要，就是他灵里面的需要。这个灵里面的需要是什么呢？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他灵里面的需要，这个水呢是他肉身的需要，肉身的需要。所以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灵里面所需要的是神的慈爱，我肉身所需要的呢，我那个生命所需要的是那个水。但是呢，这个神的慈爱比这个生命更好。神的慈爱就讲到神的自己了，神的自己呢比我眼前的这个物质上的需要啊更宝贵，更宝贵。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刚开始啊信主的时候，有时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物质上的一个需要，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我们解决，就神解决了之后解决之后我们就很高兴啊。但是神要我们知道，让我们里面呢更加的宝贵是什么？是神的自己。
Amen。
不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在。神就是借着外面的问题要显示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渴慕，这个渴慕只有神自己能够满足。你知道啊，这个大卫发出这个祷告是在犹大的旷野，他在犹大旷野里面说到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知道在过了一千年之后啊，在犹大旷野里面同样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主耶稣在犹大旷野里面受试探。那时候主耶稣在犹大旷野里面受试探的时候，他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他说什么？
人活着
不是什么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那时候也知道，就是说我们灵里面的那个需要啊，比我们肉身的那个需要更重要，对不对？所以大卫在这边他讲到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就是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我们灵里面需要神的慈爱啊，神的慈爱比我的面包，比我这个每天的那种饭食所需要那个更重要啊，比现在在这个旷野里面所需要那个水更重要啊。所以这个大卫他那时候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在逃命啊，就是说逃命啊，大家想说哎呀赶快逃啊赶快逃啊，但是大卫好像停在路上啊，在跟神啊在那边谈情说爱啊，这个就是好像他的这个谈情说爱啊，爱情啊比这个他的生命更重要，这个他不是急着他就说跟神写诗啊，跟神说哇神啊我渴慕你，神啊我要你，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第四节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奉你的名举手，这边就提到举手，对不对？第五节第六节其实他把它并在一起了，如果看英文的话我中文是把五六节倒过来翻，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在床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在那边思想，还在思想主，思想主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说我的心呢就像饱足的谷水北游，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啊，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不是在想，哦，好渴好渴，什么时候可以有水喝啊，哦，我们再往前走看什么地方会碰到这个绿洲啊，哦，哎呀好像是到了这个耶利哥，啊，耶利哥那边就有水了，哦，不是啊，他在睡觉的时候他还是想到主啊，哦，想到主之后呢，结果他说他里面就满了，哦，满了什么骨髓肥油，哦，英文是说这个是什么最上好的这个食物 The richest of food，哦，这个食物里面最肥美的部分，哦，就被这东西充满了，啊，神的时候就充满了它，哦，然后呢第七节啊，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啊，我觉得英文这个 NIV 倒是翻译的挺好的，他说 Because you are my help，哦，不只说神帮助他，而且说神就是他的帮助，啊，不是神帮助他这个动作怎么样，是神自己是他的帮助，哦，I sing in the shadow of your wings， 我就在你翅膀的这个阴影底下在那边唱歌，哦，在那边欢呼，哦，好了，接下来就讲了他的心就紧紧的跟随主。这里我的心啊，我的心，哦，这边好几处提到我的心，其实英文都讲了 my soul，哦，原文也是就是 my soul， 我的魂啊就紧紧的跟随着主，哦，那至于那些要寻索他命的呢，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哦，但是王呢，啊，这边讲到王就是讲到大卫自己啦，所以这个是他在逃避亚撒龙，哦，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神起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哦，OK， 所以这一段圣经啊虽然是蛮短的，但是你就看到说大卫那时候的心态啊，虽然是在逃命，但是他知道有一个东西啊，有一件事情比他的性命更重要啊，有一件事情呢比他物质上面的一些需要啊更宝贵啊，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只是说我碰到问题了，神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就满足了，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深的一个需要，啊，这个灵里面这个需要，这个渴啊干渴啊，我们要求主来大大的充满我们。那我们怎么会对主有这个渴慕呢？就是要常常坐在神的面前，像大卫那时候在圣所里面瞻仰神一样，你常常停留在神的同在当中，你里面对神的那个渴慕啊，对神的那个爱慕神的那个 capacity 啊就会扩大。所以以至于啊，当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所想念的还不是他的王位，他所想念的是什么？神的同在啊，哦，神的同在。好，这个是63篇啊，哦，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好141篇啊，这个也是举手祷告的这个系列里面的啊第二篇啊，141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啊，这里有提到快快啊，跟前面有几篇也是一样啊，为什么要快快呢？这为什么他会这个时候写诗常常要快快？因为真的他们那时候从耶路撒冷逃出来啊，也是很紧急啊。很紧急，他们一刚出门到了旷野，马上这个亚撒龙的这个大批的人马就进了耶路撒冷，那时候是很紧急的事情，所以他求神赶快来救他呀。然后继续，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大卫这个时候在犹大的旷野啊，这时候他没有办法在神的祭坛前面，或者在神的约柜前面献祭啊，没办法在神的约柜前面烧香啊。但他说神啊，愿我的祷告啊，就像如香呢，就陈列在你的面前。虽然我现在不能在你的祭坛那边献祭啊，但是愿我举手祷告啊，就好像是献晚祭一样。哦，大卫之前他不是有说吗？我们有说啊。他后来发现啊，他我们赞美神还有感谢神啊，这叫耶和华喜悦啊，甚是献牛或者献有角有蹄的公牛，对不对？就上次我们在诗篇69篇里面看到的。还有呢，在诗篇40篇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啊，神怎么样啊，他不喜悦祭物跟礼物，但是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个身体啊，这个是神所要的啊。他说燔祭跟赎罪祭呢不是神所要的，神乃是给我们预备了一个身体。所以大卫他知道说有一个东西呢比这个献祭更摸着神的心，一个是赞美，一个感谢，还有献上我们自己的身体啊。那在这里呢，
遵行他的旨意，
对，遵行他的旨意。那在这里呢， 他一样，他是在这个地方，他没办法献祭啊。但是他说啊，但是愿我的祷告啊，举手祷告啊，好像献上晚祭一样。哎，我相信他神真的是看他的举手祷告，比那个他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个献那个那个献牛献羊哈，更蒙神的悦纳哈。好，那接下来他说第三节啊。第三节，然后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这个地方是讲什么呢？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讲到它背景啊，背景这篇的背景因为它没有写，但是我们判断它应该是它从耶路撒冷逃出来，可能在犹大旷野里面所写的，因为跟刚才那几篇。他有一些地方是类似啊。如果他是在犹大旷野里面所写的这篇诗篇的话呢，他说求神禁止他的口，把守他的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那时候不是示每过来激怒他吗？那时候他就不说什么话啊，他任凭他这样辱骂我。他说，也许耶和华看见我受了这样的灾难啊，会怜悯我啊。好，他说这个是他特别跟那个亚比筛啊，跟他的将军说啊，不要去杀他，因为是耶和华吩咐他这样做的，所以啊，他说他里面会有一个倾向，就是他想要骂回去，想要这个报复回去，但是他这时候跟神发出一个祷告，神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不要叫我的嘴啊口出恶言，然后呢，不要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什么邪恶呢？啊，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就是啊，不要让他以恶报恶。这时候大卫里面会有这样的倾向，但是呢，他求神让他里面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怒火啊，能够平息下来，让神来为他伸冤。他会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伸冤啊！”说：“神啊，求你惩罚他们。”但他自己不要出去做啊，不要出去做。然后呢，也不要叫我吃他们的美食。这些恶人的美食是什么？那不是讲山珍海味啊，肯定不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诗篇里面不是有个规律吗？你前面那一句跟后面那句有时候是互相对比的啊。那个，所以呢，他前面那句说，这个不要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罪孽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美食啊。这个美食应该就是前面那个作孽人这个所行的这个恶事啊。不过我在想到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啊，不是那个箴言18章第8节，他说传舌人的言语啊，好像什么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传舌人的言语就是说 gossip， 那个就是爱说长道短的那些人的话，那些闲话，那些八卦的话，他说什么好像是那种美食啊，哇，很好，好像很这个美味的食物啊，会进到人的心里面最深处啊，就是说，意思说，人的耳朵最喜欢听这些闲话啊，这些闲话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最深处。传舌人的言语好像是个，就像是个美食啊。好，那所以他说这里讲到说那些恶人的这个美食，那大卫说他不要吃。那些美食是怎么样的？已经跟言语有关系了。在诗篇109篇17节啊，他讲到那时候他就讲到说那些恶人怎么样对待他。他们喜爱咒骂，咒骂就临，愿咒骂就临到他们。他们拿咒骂当作衣服穿上。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恶人来讲，他们喜爱，也许喜欢讲那些闲话，那他们也喜欢说一些咒骂的话，喜欢说咒诅的话。大卫说啊，我不要去吃他们这种美食，我不要去吃这个。主啊，你把守我的口，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不要去说这些话啊。然后呢？不要说这些话之后怎么样，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说啊，他们任凭他们怎么样都 OK 啊。那第5节了啊，然后这边有点啊，我们看一下啊，比较稍微有点难一点啊。他说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啊。这个是讲到说大卫啊，大卫那时候他被这个四美在那边辱骂的时候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所以大卫他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他神啊，你现在派这些人来这个辱骂我，主啊，我都接受， 我不要反抗，我不要拒绝，啊，所以他就是 让神在他身上，啊，责罚他。因为大卫他自己心里有数了，因为那时候他犯罪的时候啊，那个先知拿单曾经跟他说过什么，他说神已经赦免了你，但是呢你的这个管教不会离，神的管教不会离开，哦，
刀剑不会离开你的家，
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哦，刀剑必不 离开你的家。所以他后来就是遇到这些事情，大卫知道这些事情，他今天遭遇到这些事情是因为神的管教临到，哦，神的管教临到，好，所以呢他不要出手去抵挡。所以他说任凭一人击打我呢，他说这算是对我的仁慈了，任凭他责备我，哦，这算是我头上的膏油，我头不要躲闪。所以他接受，接受让人家打，虽然是痛，但是他相信这个是，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他的膏油，哦，好，但是这个，但是你说那些示美这些人怎么是义人呢？啊，你说义人打我啊，你说好拿单责备我啊，先知拿单责备我啊，我可以接，我当然接受了，他是义人啊，他任凭他责备我了，我就接受啊，我犯了罪了。但是现在这个示美不是啊，他是恶人啊，对不对？哦，那另外如果还有谁在那边哈，哦，这边嘲笑我什么，他们都是恶人啊，怎么可能是义人呢？对不对？那到底大卫这边讲到这个义人是谁啊？我们想不到啊，我们看到这个。你看那个背景想不到，但是你看那个英文啊，这个他说第五节哈，哦，Let a righteous man 啊，哦，strike me 啊，哦，这个 righteous man 哈，哦，他另外可以翻成什么
？The
righteous
one
啊，哦，这个 righteous one 就是愿那义者，那义者来击打我。那义者是谁啊？
神，
就是神啊，就愿神来责打我哈。哦，但是神不是亲自责打，他是乃是透过什么
人？
透过那些人在责打我，哦，所以他把这些人呢看作是神的啊
工具，
神的工具啊，哦，好，所以他也可以说称这些人是义人。当他们是神的工具的时候呢，他们算是义人，但实际上他们不是义人，所以才会怎么样说哈？他说第五节的后段，他说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这些人如果是真的义人的话，那就不是会行恶了。但是呢，为什么大卫马上下半句说，当他们行恶的时候呢，我仍在祈祷呢？就是说，这些人其实是在行恶的啊，行恶的。但是呢，他们是在神的手中，大卫就从神接受，从神接受啊。
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另外一种版本的翻译是这样。愿我一生在祷告中反对或者是抵挡他们的邪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许可以写在旁边。
对，你如果看英文的话， NIV 是这样翻译的，哦，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他中文这样解释也可以很好，哦，他说怎么，为什么呢，哦，就是当那些人啊，那些人他们一方面他们是在击打大卫啊，在击打大卫，在责骂责备大卫，哦，大卫从神接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出自自己的里面的恶，邪恶在做这个事情的。那但是这个事情呢，神也要审判，神要管教。所以大卫呢，大卫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出手去抵挡，不出手保护自己，但他就在神面前就是祷告。祷告啊，祷告，接受神的管教，然后呢，求神自己来做事。当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当他不自己出来给自己哈伸冤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第六节，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是谁的审判官呢？就是那些恶人的审判官。那恶人的审判官，这前后加起来放在一起不是有点奇怪吗，哦，然后接下来又说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哦，你会觉得说这个大卫怎么有点语无伦次，哦，不是，他说当他们在行恶的时候，我在那边祷告，哦，我就在那边祷告，然后我把自己伏在神的手中，哦，神啊你自己出来，然后我口不要说任何的那种恶言，哦，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这时候他就伏下来，就像什么？就像那个约伯在他最苦难最深的时候，他不说一句埋怨的话， 结果后来谁蒙羞啊？撒旦蒙羞，对不对？撒旦在神的面前大大的蒙羞。所以当我们把自己啊，真的是服在神的手下的时候啊，撒旦会蒙羞。撒旦蒙羞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好像从天上被摔下去，像一道闪电啊。那时候门徒出去赶鬼的时候啊，主耶稣就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他说：“这些审判官啊，要被扔在岩下。”主耶稣那时候在福音书里面，他也曾经做了一件事情，他不是从一个人身上赶出了一群鬼吗？那个鬼就附在那个猪的身上，对不对？附在猪的身上之后，后来发生什么事情？那些猪就冲下山来，然后掉在水里面，淹死了，对不对？哦，好，所以当大卫啊，他在灵里面这样子顺服神，然后在灵里面继续持续祷告的时候啊，在灵界里面他就得胜了。得胜的时候啊，那些邪灵啊，就被从这个什么山崖上面摔下去。那些审判官就讲到执政掌权的，执政掌权就被扔在岩下。所以他这边讲到的是，我相信特别是讲到灵里面的一个得胜，灵里面得胜。当他灵里面得胜之后呢，会有一个现象是什么？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这时候那些人啊，本来他们是成为，他们本来是神的工具没错，但是同时他们也被魔鬼在那边挑拨啊。在那边攻击大卫，当大卫在灵里面得胜的时候，他们里面的恶者呢就被赶出去了，摔在岩下之后，那些人怎么样就醒悟过来了？醒悟过来之后呢，就可以听进大卫所说的话了。你看那时候，那不是那些那群鬼被赶出去之后，那个被鬼附的人怎么样就醒悟过来了，
穿上
对不对？脑筋就醒悟过来了，这时候他就可以听进主耶稣的话，他就要求主耶稣说他求主哈，让他那个与他同在，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是讲到一个大卫啊，因着在生命里面接受神的对付，接受神的这个给他的这个熬炼，这时候啊，他在灵里面就一个得胜，撒旦就被摔下去了，魔鬼被摔下去之后，那些被魔鬼所辖制的那些人就醒悟过来了，哦，醒悟过来，哦，所以这个很宝贵的，就是说所以我们碰到事情，我们知道说这背后一方面有知道有撒旦在那边作怪，一方面也知道神掌管这一切啊、哦，所以他从神接受的话，这些人是那些义人啊、哦，但从那个撒旦那边来看的话呢，这些人又是那些行恶的人啊、哦，好，但是他就知道要怎么样，他就是要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啊、哦。第7节，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好像人刨田耕田刨地的土块。啊，这边好像跳来跳去，哦，那这个地方我想比较简单的讲法就是说啊，讲到大卫那时候他们的光景啊，好像是枯干的骨头一样，哦，被散落在一地，哦，有人说这是对于这个当时古时候啊，对于这个尸体啊最羞辱的这种做法，把它这个丢在外面，哦，让它不得安息，哦，但是我相信最要紧的就是讲到说大卫讲到那时候他们的光景啊，就像是骨头一样枯干啊，丢在那边啊，好像没有盼望了。其实你看到诗篇141篇完的时候，我们要看诗篇143篇。好，诗篇143篇里面讲到说他的情况像什么？第3节啊，143篇啊，他说仇敌逼迫我啊，将我打倒在地啊，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啊，什么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死了许久的人一样啊，不仅死了许久啊，而且都变成骨头了，而且变成骨头都干掉了，干掉了，不仅干掉了，还被散在这个墓旁。所谓墓旁啊，这个原文是阴间的那个门口啊，哦，
Mouth of the grave。
对，那个阴间哦，那这个，所以他讲了他们的光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所以后面就发出呼求啊，第8节，主耶和华，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的孤苦啊，哦，那求你怎么样保护我啊，哦，求你当恶人呢落在自己的网罗里啊，我却得以逃脱啊，哦。好，所以他就后面就讲到说他目前他们的落到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求神来拯救啊，但是神当然没问题啊，神可以让枯骨活过来啊，甚至于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啊，这个在以西结书39章里面所看到的那个景象啊。好，那所以这个是 但是呢，我们现在重点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大卫他会学习他生命的功课啊，他不是像一个无知的人哈，碰到一些事情啊，在那边哎呀反抗啊，在那边哈不顺服啊啊，他就是相信说这一切是出于神啊。那我们接下来看143篇啊，
142篇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写的。
对，那边也是有点类似啊，它里面讲到也是苦情啊、发昏啊啊，但是那个地方应该是啊逃避扫罗。好，143篇哈，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啊。然后第二节，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啊，因为在你面前啊，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啊。所以大卫这是他心里头有数了，他其实就是因为犯罪啊，所以今天被神管教，所以他落在神的手中，神公义的手中啊。所以他就说，他就祷告啊，神啊，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啊，因为在你面前啊，没有一个是义的啊。后来讲到说他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对不对啊？所以第4节，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啊。这是他在犹大旷野当中哈，一方面他的肉体发昏了，一方面他灵里面也发昏了啊。然后他就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啊。当然刚才前面我们读63篇的时候啊，不是讲了，他就在床上，
干旱疲乏无水。
对，63篇，对，那时候他在床上就思想啊，就他心里就像饱足的骨髓肥牛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也是一样，他也是追想古时之日啊，思想神的一切作为啊，默念他手的工作啊。然后他呢我向你举手，这边就讲举手，对不对？我的心呢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所以这个是跟63篇其实是类似的。然后呢求神那个速速的应允他，这个速速跟那个刚才那个速速其实不是，刚刚看到有一系列都是速速，但是不是同一个字。但是他也是在他后面逃避亚撒冷的时候常会提到说，求你速速应允我啊。然后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像我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啊。好，第8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啊。英文是 Let the morning bring me words of your unfailing love, for I have put my trust in you. 请你让我清晨的时候呢，就会听到你慈爱之言，慈爱之言，没错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早上呢听到神慈爱的话啊，当然我们也想说早上起来啊，我们亲近神啊，神对我们说话，这很重要啊。我想大卫他们的意思就是讲到说哈，清晨，因为他这个时候在苦难当中算在黑夜，对不对？清晨好像说第二天的黎明啊，黎明的话，黎明一来到哈，它不仅带来我们外面的光，对不对啊？让我们从黑夜进到光明当中。但是呢，大卫是说啊，神啊，我不仅是说让我看到这个黎明的光来到，我更要紧的是什么？我希望我里面的黑夜啊，也能够看到你赐给我的光，让黎明来到的时候呢，把你的慈爱的话也带到我的里面来。当我得到你的话的时候呢，我里面就亮了。我里面亮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呢？我就知道当行的路，对不对啊？第8节他说，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所以求你让我清晨呢得听你慈爱之言啊。我们一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知道前面路该怎么走了。不是，所以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另外一个早晨来到而已，要紧的是那个光呢也要照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里面也是明亮过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前面该怎么走啊。好，然后呢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啊。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什么？最后因我是你的仆人， 如果我们是神的仆人，神就负我们的责任。他说求你把我从这里面救出来。为什么呢？凭什么要把你救出来呢？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渴慕神的人，我们是一个要神的人，神就负我们的责任。他就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他就把我们从苦境当中救出来。好，那今天我们来看28篇，28篇这边也是跟举手有关的啊。第一节，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啊。好，但是所以啊，大卫很要紧的一点就是说，神不要向我们是吧？闭口不言，不要掩面，不要缄默啊。掩面跟缄默，他就像死人一样。但是神一向他说话，他就会活过来啊。所以你看到这篇诗篇，你就会看到大卫的心境的一个转变啊。前面的话，他说好苦啊，神啊，好像我将快死的人一样啊。他说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他现在没有办法在至圣所，在神的面前啊，在那个约柜的前面，但他只能在远方远远的啊，向着神的至圣所在那边举手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垂听我啊。然后呢？接下来第三节到第五节啊，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这里有一群恶人啊，这些恶人啊，表面上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第三节，啊，这些人，这个是大卫在这个阶段里面所碰到的一些人啊，这个两面人啊。然后呢，这些人就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跟他手所做的，他们对神的作为啊，没有不去留心，不去思想。啊，他们只在乎自己的事情啊。好，那他就求神啊，求神这个要保守大卫，不要把他跟这些恶人一起除掉啊。然后呢，第六节你看开始就转变了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怎么样？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啊。大卫第一节不是苦得不得了吗啊，可是到第七节的时候，他就心中欢乐起来了。这个前面那么苦，后面欢乐，他大卫是怎么样？有点这个精神错乱吗？不是啊，他怎么会那个心情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换呢？转换的关键在哪里啊？就是第六节啊，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啊。大卫他突然祷告到一个地步啊，他里面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了啊。这个就像很像那个谁，那个哈拿啊，哈拿撒母耳的妈妈啊，他不是那时候在那个以利那边呢啊，这个大那个祭司以利那边啊，这边祷告啊，然后愁苦啊，因为他那个对头啊，毕雅尼拿那个他。那个不知道大太太还是二太太，搞不清楚了。哎，可能是二太太，因为她可能是大太太，可是那不生，所以后来又娶了一个二太太啊。那但是 anyway， 她被激动，所以她吃不下饭，这边哭泣啊。然后那个对头呢，一直激动她。但后来她就跟神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那个以利就后来就给她说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听了你的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时候哈拿是从祭司的口中听到神对他说话，知道说他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所以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怀孕什么，他就不难过了，就回去好好的吃了啊。大卫也是一样，大卫不一样啊，大卫是没有一个人旁边跟他讲说，哎，神垂听你的祷告了，他在里面听到神对他说，好像是神里面给他一个感动啊，你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所以他这时候他就整个人就欢乐起来了，欢乐起来了。然后就起来赞美神啊，赞美神，所以这个是 我们祷告当中啊，需要经历到的，有时候祷告，哎，祷告到一个地步啊，里面通了啊，通了，你就欢乐起来啊，就欢乐起来，欢乐起来之后要怎么样？就开始赞美神啊，那时候就不是在继续苦苦哀求了，祷告到一个地步通了，就起来赞美神。大卫就这样子，通了，哈哈，感谢主，然后所以他这时候起来赞美神啊，我用诗歌颂赞他。然后第八节说，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所以讲到大卫的时候是做王的了。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好，所以通常都是这样子啊。当你自己里面那个那个黑暗，里面那个枯干啊，里面那个瓶颈啊，突破之后啊，你这时候就起来赞美神之后，你这时候就会进一步的为别人来带到，为别人来带到。OK， 这是第28篇，最后我们就读61篇，61篇很短啊。61篇啊， 61篇这里啊，这里没有说举手啊，所以这篇到底为什么放在这边呢？我这个也在想说是不是放在这里合适啊，但是我想暂时就放在这个阶段好了，跟这一组放在一起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节说他心里发昏啊啊啊。第一节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大卫什么时候发昏啊？他其实主要发昏的时候就在犹大旷野啊，犹大旷野那时候他在发昏，但是他说我要从地极求告你。其实犹大旷野还不能算地极啊，那个离耶路撒冷还不算是太远啊。所以会不会是他到了马哈念之后，那边还离耶路撒冷远一点，那时候写这一篇啊，我不晓得。不过但是他讲到心里发昏啊，我觉得好像放在这个地方也是蛮合适的啊。总而言之，这个是大卫应该是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写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因为第六节他有说你要加添王的寿数啊，他的年岁必存到40啊，那时候他已经做王了啊，然后这时候又在求告他啊，这个时候在逃难。所以可见是逃避亚沙龙了啊。然后因为你第三节，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这是大卫啊最渴慕的，就是一直住在他的神的帐幕当中。所以他不是在诗篇23篇说我要住在神的殿中啊，
直到永远。
这是大卫的渴慕啊，住在神的同在当中啊。他到了这个后面，他是讲到说要他的年岁存到永远啊，他要永远坐在我神的面前。第七节，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他坐在他，我想大卫他最在乎的还不是坐那个宝座，他是要坐在神的面前啊，坐在神面前，坐在神的面前。他常常就是坐在那个约柜的面前啊，在那边瞻仰神啊，对不对啊？这是大卫，你看到这些诗篇里面写到大卫对神的渴慕啊。第五节，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四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呼唤我所许的愿。这个是大卫在我相信在他逃难的时候啊所发出来的一个心声啊，发出来一个心声。他巴望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那他是经历到神同在的那个能力跟荣耀。那这个东西这个经历让他可以看神啊，爱神超过这地上的一切。所以今天我们多多来靠近神，来寻求他啊，就会帮助我们对着他有一个更深的渴慕。同时呢，这世界上的那些啊需要那些引诱就不能摸着我们的心啊。OK，
主啊，感谢你。
阿门。
从大卫的生平，我们发现，当外在的环境那个容易亲近主的机会被剥夺以后，他在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他一样的可以再来亲近你。在最恶劣的环境里面，他对你的寻求，对你的渴慕， 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所中断。
Amen.
主啊，求你把这样子强烈的渴慕创造在我们的里面。
Amen.
这个渴慕是不受环境的影响的。
Amen.
是每时每刻的。
是的。
是胜过环境的艰难的。
是。
谢谢主。
Amen.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